的印度想象呢？除了比如说锡克警察以外，对上海来讲，其实印度是隔掉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第三世界的运动结束之后，其实到了62年的那个印中边界战争之后，其实印度已经跟中国失联了很久，因为这场战争是以中国的胜利和印度的失败告终的，所以要再重新面对彼此没有契机，直到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后，因为印度在冷战时候也不能说完全属于哪一个阵营，它其实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但相对来讲它又在这个之外，那中国是在深陷冷战之中嘛，所以其实再次辨认和认识呢就变成隔了又一代人，所以呢其实有点接不上，所以那时候我们2011年做西天中土的影展的时候，大家想到的印度电影就2011年，就除了当时在放三傻之外，再往前就是大篷车了，当中又断掉了，这个很漫长的，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在忙很重要的其他的事情，而且在面对，就是其实梁老师说的，在面对很重要的那个西方，又回到了那个面对当中，那个忙到我们其实不只是跟印度失联了，跟谁都是，跟周围的邻居都失联了，我们跟缅甸也失联了，就是我们跟整个南亚和东南亚都是失联状况，一直到90年代。
对，印度本身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我们说印度思想的时候，我是很怀疑的，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简单的说印度思想，因为东边的印度和西边的和南边的，或者和陈云熟悉的克拉拉地区的这个印度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泰戈尔，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泰戈尔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孟加拉学者，这也是我一开始对印度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自己的一个很意外的观察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接触过很多的印度的老师，但我跟他们聊下来，发现90%以上都来自加尔各答，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学者。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碰到一个来自于马达斯或者金奈的一个南印度的印度老师呢？或者没有碰到拉贾斯坦的这个印度的这个老师，就非常奇怪。当然后来大家跟我说，这个孟加拉这个地区是印度的文化之邦，然后是印度最早说英语的，它有非常强的传统，我们的这个泰戈尔也好，阿马蒂亚森也好，那么多的重要的印度学者，重要的印度的作家、导演、艺术家都是来自于孟加拉地区的，然后让我了解这是一派印度的这个思想。但甘地就不一样，他出生在这个古吉拉特，他的思想跟孟加拉的这个印度学者的思想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印度，这是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之前也在跟陈云聊，我们一开始要不要介绍印度，但是如果要介绍印度，就是从何谈起，印度它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特征，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历史，然后对于印度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今天你问不同的印度人，来自不同地区的印度人，他们的答案都完全不一样，他们对印度历史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对印度文化的特征都有很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所以我觉得既是我们讨论印度的困难的地方，但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印度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几句话可以概括的印度，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说不清楚的，要不停地说的印度。
对，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呢，它也是让我们重新来想中国的这个问题。当然中国的这个一统化的格局比印度要好像明显一些，两国的历史的发展其实路径确实相差也很大。哪怕脱殖的时候，其实英国离开印度这件事情，他不是在跟一个叫做印度的地方谈，他没有说我离开以后要给你一个独立的叫印度的东西，因为并没有一个叫印度的东西，他是在跟200多个王国在谈，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殖民是落实在和每一个具体的王国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殖民关系，对吧？所以印度的一个解放性在哪里呢？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去整体的来论述，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可以放弃掉那个整体化的印度的论述，所以我们可以被解放，我们可以在很小的一个点里面去入手，而且这个入手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有一种很深刻的一个洞察力，有的时候它跟印度本身去理解这个印度性这个问题有关，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关系，它可能是关于我们理解一些更通常的更普世的一些问题，包括作为一个田野来讲，印度的田野是一个很丰富的田野，当然你要是有一种放弃掉整体化的立场在先，但这个对我们恰恰一开始呢是很纠结的，因为我们总是想再去整体化一下印度，以便跟中国进行一种比较。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呢，在我最近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得到了一种 更充分的一个表露，就是在2017年的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和西天中途，也是在目前为止最后一次组织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南印度。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南印度的很多地方，但这些知识群体当中呢，就有这个广州中山大学做华南研究的刘志伟老师一起参与，然后我们就一路行走以后，在我们南印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突然发现南中国和南印度是有一些可串联和联想和比较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是要很慢的，就是一定的时间之后，而且是会有准备的人他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比较里面去，否则其实是无法比较的，因为老是他们有时候中印比较，我觉得你在比较什么。
对，这个说的很好，像刘志伟老师在学术界我们称之为华南学派，就是他认为重要的是华南以广州为中心这样的地区，它的这个历史和我们主流的默认的以北方北京为中心的传统的这个叙事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会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但这个对于印度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常见了，每个地方都是不同的，比如碰到印度人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来，但他们一定会追问你到底是从中国哪里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从中国哪里来可能你也搞不清楚，但他们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中国的东南西北是不一样的，你是从上海来的还是从广州来的，是可能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提醒我们这可能是不同，我们要更多的注意上海和广州，上海和东北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一些不同。
是的，所以也是在这个之后我发现了很多中国的丰富性。在此之前我自己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有兴趣，就他没有一个成为有兴趣的对象的理由。但是其实这是需要理由的，就是人的爱好兴趣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其实这个理由来自哪里呢？恰恰来自印度的那个丰富性，让我们有了一种觉悟，就是在你再看所有中国，看上去你以前会非常笼统的去把它潦草的一种归类呀，或者是把那个投射掉啊，就或者一种很简单的粗糙的一种评价，尤其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城市的建设和地方的建设本身就有一种纠结，就一方面要强调自己的特色，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一种特色性，这是一种危机。撇开这个以外，哪怕是对我们历史的很多细节和当下的一些表征，我们都会不敏感，但是现在哪怕给一个很小的地方，我都好像因为有了印度的这个经验，所以我在看中国的时候我会更精微一些。
对，
精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前面讲到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实实践当中得到的知识，这个两者知识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差距呢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如何把这个两者之间能够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需要做出非常大的努力。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过，假如一个外国学者到中国来，比如他是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他是研究论语孟子这样的一个学者，然后他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古都，到河南，然后到陕西，他要追寻最早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但是他可能现实当中他看到的一些这个东西，社会环境跟他设想的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能够把书本上的中国的知识和现实他在中国的接触到的东西能够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在上海这样走一圈，接触那么多中国人，如何从中感受思考这个像论语儒家文化对于我们这些那么多中国人的影响，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学习印度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过去一直被教育说学习印度你一定要理解罗摩衍那也好，摩诃婆罗多也好，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印度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你跑到印度以后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环境，就是怎么样在今天的印度发现摩诃婆罗多的影响，怎么样真正的把玄奘他见到的这个印度和今天的这个印度能够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具体问题我觉得也是梁老师比较关心的。我的方式呢是在工作的当中就是去捕捉到一些情况，然后看这些情况是不是可能印证到我读到的一些东西，但是又可能是一种延伸，因为现实永远是活的嘛，所以它能够拓展掉我原来其实在原先的自己受教育的和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 单向度的很多看法。虽然经常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尤其是发展主义的那种观点，让我们认为前现代和现代的关系是势不两立的，以及就传统和当下的关系是很隔阂的，而且呢是一种紧张的，是很紧张的一种关系。当然这个紧张的关系呢其实到处都是，不只是中国，可是在论述上面呢，我们总是把这种紧张一定要评价出一个高低，就是不评价出高低呢，我们就很难再继续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跟革命经验有关系嘛，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种更替，这个更替是很绝对的，就如果不是新的人，那我不是新的人，那我好像不合格，我们就没有合法性，对，我就没有合法性。可这个是也很残酷的一个状况。我记得艾什斯奈利有一次跟我们在他家里面聊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深，他对我一直是一个提醒。他说 For me, old man is good enough。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要造新人，新的一种人，可是他一直说对我来说旧人就够好了，够好了。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强迫我们认为的一种替代性的观念在这个里面。那么他这句话一直我在思考什么叫 good enough。一种理解就是说一种真正的共存才是所谓的发展的一个前提。如果说你这个发展它是以排斥一种共存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话，那这个是一种压迫，你以一种新的压迫又再去要去树立对立面和去排挤一些历史传统和价值和很多意义。那共存的问题在印度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前面他讲到的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共存问题。那他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抛出了这个问题，但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思维里面已经根植了这种替代性的观念，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取舍，我们等于说白做，就是我所有的论述最后不是一个决策，那这个论述是为了干嘛？那但这个是个很要命的，就是你的所有的学术其实已经在为这样的一个决策服务了。也许有的时候这以一种行政项目作为一个表征，但有的时候不是，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仍然是在为一种这样的决策在做服务，好像最终你有一个 solution， 但是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你最后你觉得你有一个解决方案，但往往这个解决方案是一种捆绑式的压迫式的一个解决。这个在印度也有很多血的教训，所以我自己在印度的所有的我把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我这个的提醒和修正。
对，在听陈云的论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当然今天看到中国和印度有太多不同的这个地方，以至于很多人都会关心，比如为什么印度有种姓然后中国没有，然后印度有那么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中国可能看起来好很多，是吧？为什么印度吃的和中国那么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其实经常会想，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就是印度在这个几百年前偶然的陷入了殖民的那个状况，然后延续到今天。中国呢是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中国也是在几百年前殖民，会不会中国今天也有这样类似于种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很有可能的。印度有这么严重的性别问题，然后中国呢经历了这50年代以后男女平等啊一系列的这个社会运动，然后把性别差异严重给抹平了。如果没有经历这个运动，中国是不是也会有非常严重的性别的这个问题？就像印度很多地方仍然很普遍的，比如女性都是做饭的，但是做完饭以后女性不能跟男性在一个桌上吃饭。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
他们没有觉得他们觉得这是个文化了，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落后，我也不觉得这是个落后，就是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种状况。比如说我觉得梁老师讲的跟我刚刚讲的还有一点点差，就是比如说我对于包办婚姻，就是我奶奶是包办婚姻，而且她最后在婚姻法的那个解放下，她在50年代是最早离婚的，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看到我奶奶在反包办婚姻和寻得个人的解放的时候，她其实有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是无法通过所谓法律上的一个解决，就是你可以重新结婚呢、而获得完全的解决的。就是幸福与否，就是其实梁老师一直研究的是幸福问题，刚刚我们忘记重要的补充了，就是幸福与否这个问题跟差异的问题、平等的问题，它有很复杂的关系，不是平等了，没有差异了，人就幸福了。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幸福，它跟是否人在象征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在法律意义上解放也是不必然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问是幸福问题的话，我在南印度的时候，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导游，他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我有一次跟他单独出去吃晚饭，他就介绍我一家当地人很喜欢的餐厅， 然后我就问起他婚姻问题，他也是大学毕业嘛，现在也是做导游，同时做一些别的事情。我说你大概会是怎么样解决婚姻问题？他说他我基本上就会包办婚姻嘛。但是当他讲这个的时候，他没有把包办婚姻看成是一个落后。没有，那我们如何看待他？他在日常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人。他说你看旁边那桌一看就是包办婚姻。我说你怎么看出来？他说你看得出来。他不知道是从长相还是从举止，你竟然可以很快的，你可以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包办婚姻的结果。而且他说他也会接受包办婚姻，而且他说他妈妈会希望他包办婚姻。
嗯，
就是这样的。然后那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来自一个非知识分子的家庭。那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分子家庭。我2011年的那个博士班，我有一些同学是已经30几岁已经结婚了，然后再去做博士研究嘛。有相当的是包办婚姻啊。他们是知识女性，他们而且做的是很尖锐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是他们是包办婚姻。然后我还仔细的问过我一个同学，哎，你和你的先生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你说的是 arranged marriage， 我想知道他说的这个 arranged marriage 跟我奶奶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因为我非常知道我奶奶的这个故事。结果我问下来其实并没有差别，但是有一个差别，就是说他们就是不认识然后介绍。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父母代替你相亲，
代替你相亲，而且基本上呢这个决定是非常主导的，父母主导的，而且他们的确在结婚之前没有感情，没有感情，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认识，没有感情，那其实就是包办婚姻。就是这个时间顺序跟我奶奶是一样的，就是父母决定了，然后你之前你对这没有认识的，你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职业，这是很典型的包办婚姻，就是你要知道他的门当户对，所以就知道他们的种姓职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婚姻他没有参与。然后他跟我说了他的之后的婚姻的状况，他是满意的。所以呢就是说连包办婚姻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他们当下的生活当中都不是一个对立面，就是说他是诸多选择当中的一种，只是说在有些地方这个选择是主流，有的地方已经慢慢的不是主流的情况，可能在不同的阶层和种姓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所以我觉得包办婚姻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里面也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强制，说不定他
不是强制，对，他没有说他非常的被强迫。
即使中国的很多婚姻我觉得很多也谈不上是自由恋爱，也有点类似于这种就帮你相亲帮你安排好的你就去接受了，包办婚姻包办工作等等等，所以现实肯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刚才看到包办婚姻后，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其实中国也还是有包办婚姻，只是说它好像以一种更可商量的一个方式，可
是
它仍然那个结构上是一样的。
是，
所以呢然后你就重新在想，那我们在那个历史情境下我们反对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其实继承的东西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是以一种反对来建立的，一直是在一种排斥和打击来确立一种正确性的嘛。
是。
那么其实事实上我们的发展证明你的所谓的正确性是不可能排斥掉那些你打击的对象的。
是。
那么你这个当中牺牲掉的具体的是什么东西？你继承的是具体的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印度它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决裂的一个断裂的，
对对对，
每一次都是以运动的方式去打击一个特定的限定，而且他要去在那个时候他去定义那个东西，去刻板化，去描述那个东西，否则你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而且你要去很坚决的去执行。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和印度其实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高度相似的，只是我们过去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印度的它的村社制度，每个人在社区它有那么强的受到自己的这个村子周围环境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今天中国我们在大城市可能这个感受弱一点，如果真的是在农村地区，在一些这个欠发达的一些地区，那这个村社制度一样有很大的影响。你在村子里面那很多婚姻其实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包办婚姻，我觉得跟印度在这个结构上治理模式观念模式上是高度类似的。就是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是很复杂的，我们过去可能会习惯性的把伦敦啊纽约啊作为我们的参照对象，但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不是住在大城市，不会在伦敦纽约。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和印度反而是更接近，
非常非常的有参照性，就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看着西方的那些女性的论述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就会把他们那边去套，这套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越套越晕，其实也不一定有助于很好的辨认自己的历史。
对，因为中国人要学习知识总是到西方，到美国，到欧洲，然后到大城市，到著名的学校，然后去学习这样的一些知识。只有城市是现代化的参照系嘛，所以高楼大厦，现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等等。但是呢，只有深入到这个基层，深入到田野，会发现这个世界大多数人还不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大多数人还是用印度或者中国农村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
对，再加上他们那个底层研究的视角吧，我在印度的朋友当中很多做城市研究和贫民窟研究，其实他们就是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这个传统恰恰我们也有，
对，
包括你如何觉得你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还有民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一直有，包括哪怕是在革命有传统里面也有这个继承啦，就是对于民间的一个认识，其实他们底层的这个研究也是在很积极的做这方面的努力。
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印度和西方我们今天推崇的这个政治制度结构反而很相似的那个地方，很多人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像最近的大选，印度可能有八九亿人投票，这是一个在美国都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对对，然后印度像西方这个一直在讨论比如公共空间、公共的对话，对一些这个重要的政策议题应该大家发表意见等等等。那印度从来有这个传统，所以阿马蒂亚森会写关于争辩的印度人，印度人真的从两三千年前就一直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抽象的问题，甚至印度人更多的陷入这种讨论，而行动能力可能反而是有所欠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从来不欠缺公共空间，不欠缺这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些维度，反而是在西方或者是中国，如果向那个西方学习政治体制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要努力的要寻找这些东西，而在印度反而是天然就有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印度在很多方面和西方它有共通的同构的地方，在另一些方面和中国有很多同构的一些地方。